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0月30号，星期六，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今天的时事评论与您分享的文章是《躺平族看不到希望，所以无声的抗议》。然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秦月明一家的故事。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揭露天安门自焚和1400例概述及大法红传。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吗？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早在2001年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世界各国宣布，天安门自焚是中共蓄意导演的伪案，目的是为了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为迫害找借口。这件事已在联合国正式备案。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就是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荣获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别奖。法轮功严禁杀生，严禁自杀，所以自杀自焚的人绝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阐述了为什么不能杀生的法理，修炼法轮功的人肯定不敢再杀生了，更何况自杀。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不过谎言编得太拙劣。比如说一般情况下，头发塑料瓶见火就化了，男的王劲东的头发和装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小女孩刘思颖做了喉管切开手术是发不出清晰声音的，却能唱歌。自焚是突发事件，从起火到灭火90秒，怎么可能巡警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巡逻并在90秒内出现？录像中的摄影师在军警间从容拍摄，有远景、移动拍摄的近景，多个自焚者在不同位置的特写，并且录下了声音，显然是事先准备好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把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自焚录像慢镜头播放就能看到，刘春玲是被身后穿军大衣的人用硬物击打头部，当场倒地死亡的。还有很多漏洞不一一列举。天安门自焚总策划，当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李东生后来被判重刑。天安门自焚制片人陈萌47岁突发癌症死亡，播音员罗京、主持人方静相继患癌症死亡。1400例死亡也是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而编造的，其中有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用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用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1999年迫害法轮功之前， 中共官方媒体上报道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7000万到1亿人，祛病总有效率达到 98%， 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江泽民犯罪集团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嫉妒法轮功，1999年迫害时就造假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210万，也有说200万的，然后处心积虑地编造了1400例死亡。国际人士分析说，从1992年法轮功传出到1999年中共编造谎言，一共7年的时间，就算按照中共捏造的假数据计算，1400例除以7年，再除以中共所说的210万法轮功的人数，得出的死亡率不到万分之一，远远低于中国统计年鉴记载的中国人口正常死亡率1/65%。可是您再回头看那些案例，又自杀又杀人的，这个逻辑也不通啊。国际社会无法理解，共产党编的谎言是零智商，能骗谁呢？可是却骗了很多中国人，为什么能骗得了？因为共产党搞信息封锁，了解真相是判断是非的必要条件，共产党把这个必要条件一刀砍断，中国人就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法轮功按真善忍修炼，使人道德回升，祛病健身有奇效，这么好的功法全世界一下就传开了，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各级政府的褒奖，支持决议和信函超过3000多项，几十个国家为自己的民族设立了一个节日来纪念和感恩法轮大法，每年的5月13日被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是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中翻译成外国语言最多的一本书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推算，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跨度里，古今中外，这样的传播范围和速度也是达到了顶峰。下面是10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南医生王伟被网判9年入狱，传播弊疫良方；吉林70岁赵鑫被非法判刑；辽宁陈丽娜被网判1年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南阳市法轮功学员王伟先生2019年8月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南阳看守所。2020年12月，王伟被渊城区法院非法判刑9年，勒索罚金4万元。王伟上诉后被驳回，于2021年10月11日被劫持到郑州监狱。王伟今年55岁，是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医生技术骨干，在工作中从不收受病人的红包。王伟由于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迫害的20多年中，多次被非法关押迫害。2007年，王伟因为给患者讲述法轮功真相，被医院保卫科、医院党办人员伙同南阳市公安局卧龙分局3名警察闯入办公室绑架，警察将他身上的钥匙抢走，非法抄家。2010年，王伟正在门诊值班，为患者诊病时，接到医院党办主任何立清通知，叫他到一楼领取快件。王伟在楼下被南阳市政法委柳姓副书记一伙人绑架到南阳市建设东路金地园酒店洗脑班。2019年4月，南阳市公安局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监听监控，7月开始对全市所有住户门店进行所谓的入户走访。到法轮功学员家中要户口簿、身份证、填表登记、照相。南阳市公安局部署了抓捕任务，市区和各县列出了要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名单， 事先就开出了非法行政拘留证。警察在南阳市区以及各县开始大面积非法抓捕。在这次迫害中，陆续有1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王伟就是其中之一。2020年8月11日，南阳市渊城区法院对王伟等27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开庭，法院强行指派辩护律师，王伟等法轮功学员都在法庭上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并指出了中共公检法司人员践踏法律、执法犯法、迫害良善的违法行为。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8月16日，吉林省吉林市法轮功学员赵鑫女士带着几本告诉人们如何躲避武汉肺炎瘟疫、救命良方的小册子去集市上，准备送给民众时，被便衣警察绑架到吉林市船营区长春路派出所。在派出所里，警察王权强行给赵鑫照相，拽着赵鑫的头发往墙上撞，王权凑材料，将赵鑫老人送到吉林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四个月后，赵鑫老人被非法判刑一年，缓刑一年，监外执行。以下是赵鑫讲述他的亲身遭遇。我叫赵鑫，今年70岁。1996年因患有多种疾病医治无效，走入法轮功修炼。练功仅一个多月，各种疾病不知不觉的都好了。因此20多年了，没吃一片药，也没打一针。2020年武汉肺炎疫情爆发，我看到了躲避瘟疫的千金良方，想的是武汉夫妻两位医生在染上瘟疫的生命垂危之际，因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起死回生的故事。我想让更多的人都知道这个良方，平安地躲过瘟疫灾难。2020年8月16日，我带着几本躲避瘟疫救命良方的小册子去集市上，准备送给民众时，被便衣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四个月。我修炼法轮功后，本来很健康的身体却被迫害出血压高达180到200毫米汞柱，心绞痛病复发多次，经常腹痛便血，每天晚上还要值夜班，中午罚值班，晚上睡在一尺宽的地方，躺不下身子，坐着还不行，罚值班，每天体罚四次，约五到六个小时，吃饭每次15分钟，到时就收碗，每顿饭是半发糕和几口菜叶汤，一般的人根本吃不饱。2020年12月18日，我被非法判刑一年，缓刑一年，监外执行。我回到家之后，身体一直不好，经常便血便脓，有时疼痛难忍。因我丈夫有多年的肺心症病，高血压，心脏下四个支架，生活不能自理，我在家护理他，孩子可以出去工作。现在我被迫害这么严重，孩子为了照顾我们两位老人，在家不能出去工作。今年9月份，区司法局来人到我家骚扰，逼迫我签什么所谓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三书，不管我生命还有多久，我也要把真话告诉人们。我的命20多年前是法轮大法救回来的，法轮大法在中国是合法的。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鞍山市法轮功学员陈丽娜女士2021年9月15日被历山法院非法庭审，枉判一年半。陈丽娜曾于2017年因为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鞍山市公安局历山分局非法行政拘留15天。2020年陈丽娜被历山分局非法监视居住。2021年3月23日，陈丽娜在家中被曙光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当时陈丽娜没给开门，是警察拿万能钥匙开门进去的。陈丽娜被历山分局非法刑事拘留。2021年9月15日，陈丽娜被非法庭审。律师在辩护过程中强调指出，陈丽娜的思想不构成犯罪，信仰自由，宗教自由。陈丽娜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应无罪释放。参与迫害陈丽娜的由鞍山市历山区检察院马宝昌、张岩、历山区法院刑庭庭长李月光等人。 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接下来的时事评论栏目，我们要与您分享的文章是《躺平族看不到希望，所以无声的抗议》。
请听时事评论，酷刑撼动不了正信。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5日。1987年6月26日是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的生效日。为了纪念该公约的诞生，联合国便把这天定为国际反酷刑日。随着今年的626国际反酷刑日的到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2年的迫害再次被世人关注和谴责。中共的恶行违反了联合国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等国际人权法律，更是当代21世纪文明社会的人类耻辱。1999年7月，中共针对上亿法轮功学员开始了残酷迫害。在前党魁江泽民的唆使和授意下，中共成立了专事迫害法轮功的臭名昭著的非法组织610办公室，依照江泽民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原则，执行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此后大陆各地酷刑泛滥，频频传出法轮功学员被虐致死的报道。截止到今天，据不完全统计显示，至少4600多名有名有姓能够核实的法轮功学员死于劳教所和监狱的迫害，他们都经受了各种酷刑。中共滥施惨无人道的酷刑是为了配合精神迫害，制造恐怖氛围，妄图让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写下背弃信仰、出卖灵魂的所谓保证书、决裂书、揭皮书。中共暴力迫害法轮功学员使用的阴招包括手铐、脚镣、背铐、地牢、水牢、死人床、蹲小号、坐铁椅子、坐老虎凳、铁钉钉指甲缝、用钳子拔指甲、用针扎食指、从鼻腔灌食、灌辣椒水、灌浓盐水、灌大粪汤、性虐待、把妇女关入男牢、强迫怀孕妇女流产、强奸、关入精神病院、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电针等上百种酷刑，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并焚尸灭迹。今年6月15日明慧网报道，武汉市公民钱友女女士在1998年5月经邻居同事介绍而修炼法轮功，身心获得健康，后来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遭受中共长达20年的迫害。钱友女女士曾多次被非法劳教判刑，被非法拘押在拘留所、看守所、洗脑班强迫转化。她遭受几十天的双手吊铐、大半月的关小号反铐、罚站，最长好几个月，而且是冬天门窗对开，不让上厕所，不让吃东西，不让睡觉，被关在地下室低温空调冷冻长达90多小时，夏天39度高温曝晒，蚊虫叮咬等。毫无人性的酷刑迫害致使钱友女女士骨瘦如柴，面目皆非，她曾经几度被迫害至精神恍惚，陷入昏迷等危险的境地。再看另一起案例，江苏省徐州市沛县英语教师潘旭军曾经患有多种疾病，包括慢性鼻炎、中耳炎、直肠炎，被病痛折磨得苦不堪言。1996年8月潘旭军开始修炼法轮功，没过多久他的多种疾病就相继离他而去。康复后的潘旭军身心健康，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家庭幸福，邻里和睦，广受学生爱戴。
就这样一个好人，2015年5月被中共绑架后，2016年被法院诬判5年半，随后被截入江苏省洪泽湖监狱迫害。在监狱里，中共的狱警毒打潘旭君，长时间不让他睡觉，夜蛮灌食，冬天用冷水灌脖子和棉鞋，捂住嘴往鼻子里灌水，冷冻，开水烫脚，反被铐在车间货架上，强迫戴上恐怖约束特制酷刑腰带，掐脖子6-7次，近乎窒息等，总共经历了10多种酷刑折磨迫害。在冤狱期满的前10天，就是2020年11月8日，潘旭君被迫害致死，年仅55岁。吉林省农安县的法轮功学员江全德，曾历经了11年冤狱酷刑折磨，遭受了种种惨绝人寰的折磨，比如被绑老虎凳，塑料袋套头窒息，手指和乳头上扎竹签，电棍电击全身，还曾经被把手背靠到身后，然后再把手背从身后转到身前，这样反复迫害10几次，江全德被凌虐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右臂骨折致残。2020年7月份，吉林省农安县公安再次绑架了江全德，把他迫害到极度虚弱，奄奄一息后，才让家属把他接回家。江全德回家后不久便含冤离世，遗体仍有被施加酷刑后留下的疤痕，清晰可见。钱友宁女士，潘旭君先生和江全德先生所承受的那些酷刑，是中国大陆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肆意施虐迫害的写照和缩影，同时如实反映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严峻情况，尽显中共灭绝人性的邪魔本质。正如《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所说，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它的最终目的就是破坏人的道德，从而毁灭人类。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即使饱受了那些酷刑的非人折磨，仍然坚毅不移地信仰真善人，慨然无悔地用宝贵生命实践着他们笃信的理念。22年来，正是他们不畏迫害、持之以恒的节操，在血雨腥风中把法轮大法的真相传播到中国大陆的每个角落，始终以平和、理性、宽容的方式抵制迫害，捍卫信仰自由，守护普世价值，成为正道的中流砥柱。古往今来，历史告诉我们，迫害正信的邪恶只能逞凶一时，终究不会长久。宇宙的因果法则分毫不爽，无论罪魁祸首或复合之徒都难逃罪责。从王立军、薄熙来到李东生、周永康等迫害头目的相继落马，到大量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纷纷遭到恶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走向穷途末路。法轮功学员勇敢无惧的反迫害，坚韧不拔走到了今天，他们将一如既往坚持下去，直到迫害结束，真相大白于天下。
倾听时事评论，躺平族看不到希望，所以无声的抗议。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8号。最近躺平一词火爆网络，反映出中国大陆年轻人面临的压力和困境，以及对现行体制和社会现状的绝望和不满。躺平运动的起源是一篇名为《躺平即是正义》的网络文章。这篇文章在中国年轻人中快速走红，引发许多人共鸣。躺平即是正义，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为好心的旅行家。他每月消费控制在200元，一年工作1到2个月，主要工作是到横店影视城躺着扮演尸体。他平时也会锻炼身体，出门旅行，但是坚持低消费和慢节奏的生活。这种生活哲学被称为躺平主义。躺平主义已经迅速在网络蔓延，受到年轻人推崇。他们强调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生子、不消费，维持最低生存标准状态。 一段影片描述一个男青年很悠哉地躺在路边桥下，有记者采访他，他就笑嘻嘻地阐述自己的躺平理念。这位35岁的男士说，刚毕业的时候他也是满腔热血拼命工作，但是工资赶不上房价，再工作多少年也买不起房，比贫穷更可怕的是看不到希望，所以现在想通了，就做一个无忧无虑的躺平青年，不挣扎，不呐喊，不抱怨，不结婚，不生子，不买房，就这样安静的躺平。然而这股躺平主义旋风很快就引起中共的注意，党媒喉舌南方日报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躺平可耻，哪来的正义感。这篇文章替党妈向年轻人喊话，呼吁年轻人要站起来奋斗。湖北电视经济频道更赤裸裸地威胁道，认命可以，躺平不行。看来这波躺平风潮让共产党急了，因为经济发展是中共当局统治的唯一支撑。在中国，执政当局和中国民众之间有个不成文的主仆契约，人民不可以过问公共事务，不宣扬民主法治人权，但是百姓要保证共产党能吃饱喝好，年轻人不消费势必影响经济成长。大陆网友对此认识的也很透彻，有人说共产党允许民众自嘲屌丝韭菜，但不允许说躺平，根本原因是躺平承认了遭遇社会不公。也有大陆网民这样诠释躺平主义，认清现实，遮蔽虚伪繁荣，不做奋斗傻子，不负重前行，不暴力，不合作。从躺平的社会现象来看，这一群躺平族大多是年轻人。通常来说，年轻一代是家庭和社会的未来，可是这些年轻的90后大多是从小被中共灌输党文化一代的小粉红，曾经把党和国混为一谈，曾经误以为爱党就是爱国，现在就连在他们当中都有不少人认透了共产党对待中国人的真实态度，开始了独立思考，选择了躺平这个力所能及的无声的抗议方式。虽然他们为了避免做中共的奴隶或韭菜，暂时采取了这样一种看似消极的方式拒绝与中共合作，但他们在挣脱思想禁锢、获得独立人格方面，何尝不比很多习惯性跟随着党妈的人更豁达、更积极呢？这也让人联想到，从中共建党到现在快100年了，100年来受中共蛊惑而卖命奋斗到把自己先埋葬了的中国人一代又一代，终于到了当今，有将近3.8亿中国人看清了中共，选择了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又有众多年轻人选择了躺平，不与中共合作，这意味着什么？也许躺平族正在不知不觉中扮演着中共的送葬人之一，并同时避免了自己被中共裹挟到坟墓里充当殉葬品。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想请您收听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这些啊，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是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是真善忍， 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九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五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您想想，这么多年来，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现在想想看，法轮功学员从没有要过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劳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时，请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来自己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里，您将听到的是秦月明一家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秦月明一家的故事。
在经历了9年的分别之后，妻子王秀清与两个女儿正满怀希望地期盼着孩子的爸爸秦月明的归来，然而一个晴天霹雳打碎了他们的梦想。2011年2月26号，王秀清突然接到佳木斯监狱的通知，说她的丈夫秦月明因心脏病突发猝死了。 当母女三人赶到监狱，看到秦月明的尸体，满身是伤，嘴唇青紫，鼻子流血，面目表情异常痛苦。王秀清和女儿们实在无法相信，这怎么能是监狱说的心脏病死亡呢？连当时在场的警察也无法回答。人是在监狱没的，还满身是伤，总得有个说法吧。为了知道丈夫到底是怎么死的，母女三人开始了艰难的诉诸法律的过程。但是没多久，就是因为要一个真相，王秀清和小女儿却被警察绑架判了劳教。秦月明一家的故事还得从他习武和修炼讲起。20年前，秦月明带着妻子和女儿从山东老家来到黑龙江伊春。山东人率直刚毅，秦月明又善良淳朴。刚到伊春的那几年，他们没有自己的住房，四口人生活的着实是清贫艰难。秦月明自食其力，经过仔细思考，他选择了做废品回收行当，因为成本低啊。但是每天的辛苦是没得说了，蹬着三轮车，风里来雨里去的，走街串巷的收购废品，渐渐的，每天的收入也够维持四口人的生活了。养家糊口之余，秦月明一直有着自己的爱好。他从小就习武，在家附近练拳脚、九节鞭、棍棒刀枪的功夫已经到了他在跟别人交手时，即使是三五个人也近不了他的身。1997年4月的时候，一位法轮功学员向秦月明介绍了法轮功。秦月明找人借了一本转法轮，回到家里读了起来。秦月明觉得书里讲的都能明白，看起来挺浅显的，可越读吧越觉得还不是那么回事，并不像字面上看的那么简单。越读越觉得怎么同一段话好像背后还有更深的东西若隐若现的。最后秦月明放下书时有种如梦方醒的感觉，这是法呀，这是真法呀。人的生命从何而来的？活着为了什么？该怎么样活着？还有另外空间，时空的奥秘，宇宙的结构，更高智慧的生命，等等等等，这些学校里没教过，书本里没写过的东西，这本转法轮的书中都写出来了，还写得那么明白。秦月明从书中明白了，人活在世上可不是为了吃喝玩乐享受啊，还有最最重要的一件事，可是却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们，那就是返本归真。返本归真，返本归真，秦月明就这么琢磨着，该怎么做才能返本归真呢？应该就是书里讲的做个修炼人吧。按着书里说的做，从此以后做个修炼人。秦月明下了决心，内心感到充满了喜悦。修炼前的秦月明脾气大，盛气凌人，除了和妻子王秀清婚前有过约定不打人之外，吵闹、酗酒、摔东西那是家常便饭。在家里的饭桌上，没准哪句话不入耳了，秦月明轻松地两手把碗一掰，一分为二，把碗给你齐刷刷地掰成两半，这是他发泄不满情绪最常见的做法。连孩子也数不清爸爸到底掰过多少只碗了。修炼法轮功以后，秦月明努力地按照法轮功功法的心性要求去改变自己，变得整天乐呵呵的，连女儿们都说爸爸的脾气真变了，没说话先笑了。秦月明的大女儿因为身体不好也开始修炼了，几个月后大女儿的肝病就好了。从丈夫和大女儿练功前后的变化中，妻子王秀清感受到了法轮功的神奇和美好。 在经过认真的揣摩思考之后，不久他也带着8岁的小女儿开始了修炼。秦月明家门前有一段路，坑坑洼洼的，高低不平，每到天下小雨的时候，道路就会非常泥泞，过往的行人穿的鞋都沾得满是泥巴。天下大雨时，路面上会积满了雨水，骑自行车过路的人不小心就会跌倒在泥水里。秦月明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于是他决定利用早晚休息的时间取土修路。说干就干，当蒙蒙晨曦中，人们还在睡梦里，秦月明独自一人推着三轮车去几里外的山坡上取黄沙土垫道。每往返一次都累得他满脸汗水，衣服都被浸透了。吃完晚饭后，他又接着干，接着铺路。数十天的辛劳，长达100多米、宽4米左右的道路被秦月明给垫平了。秦月明的举动感动了邻里乡亲，人们都说这路是法轮功给修的。1999年7月，中国的上空阴霾重重，污蔑法轮功的谎言与仇恨通过各级政府与媒体轮番地灌输到大陆的每个角落，红色恐怖笼罩着大江南北。秦月明一家其乐融融的生活从此被打破了。秦月明和一些法轮功学员因为向所在的金山屯区政府讲述法轮功的事实真相和要求无条件释放无辜被抓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3年，关进了伊春劳教所，在里面做着超负荷的奴工。在秦月明结束劳教8个月后，金山屯区政府再次到他的家中绑架了秦月明。由于秦月明是当地法轮功义务辅导站站长，他遭受了重刑虐待。后来据施行人透露，金山屯公安分局局长崔宇忠、副局长董德林、张庆帝和610办公室主任孟宪华亲自指挥对秦月明上刑，对他辱骂、殴打他，坐老虎凳和上绳。上绳就是把两个胳膊靠在背后，用细绳子紧紧地把人绑起来，然后把绑起的两臂很近向上提，提着他的两臂在屋里转圈，细细的绳子会勒进肉里，令人痛苦的撕心裂肺。给一般犯人上绳，顶多上5条绳，上一绳人只能坚持20分钟，否则胳膊就废了。而秦月明被上了11绳到12绳。上绳过后，秦月明的两臂到腋下留下了2道约2厘米宽的深深的疤痕。无数次的酷刑致使秦月明的腿骨、肋骨多次骨折，无法行走，最终导致秦月明瘫痪了。但秦月明一直没有屈服，最后他们把秦月明判刑10年，关押在佳木斯监狱。在监狱里，秦月明遭到狱警和犯人的无数次暴打，每次打他都是花样翻新。而秦月明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平和慈善地对待别人，甚至是毒打过他的人。秦月明劝他们不要再打人，这样做对他们自己不好。2011年2月份，佳木斯监狱召开大会，为了强迫法轮功学员转化，就是放弃信仰真善人，而且转化率要达到 85%。主管监狱长特别成立了严管队，并恐吓说不转化就火化。2月21号，佳木斯监狱从各个监区抽出了9名法轮功学员，集中在集训队的2层楼内，每个人都被单独关押，想要用强硬的手段强迫他们转化。一些法轮功学员采取了绝食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抗议，而狱警则对他们野蛮灌食。 四天后，也就是2011年的2月25号下午2点多，四个犯人分别按住了秦月明的四肢。一个犯人把秦月明的头向后扳，按在椅子的后靠背上。秦月明被犯人死死地按住，一点都动不了。另外有两个犯人护士按照指令给秦月明灌食。一个犯人护士用大号止血钳夹住秦月明的舌头，然后把夹住的舌头拉出来，拉到嘴外边，再往秦月明的嘴里插进一根橡胶管子。另一个犯人护士把着漏斗，把稀释后的奶粉加上约半袋的盐，盐还没有化开，就这样给秦月明灌进去。一会儿就听到秦月明发出沉闷的惨叫声。秦月明对站在跟前的御医赵伟急促地说，是不是插我肺里了？赵伟说，怎么可能呢。等灌食结束的时候，秦月明满嘴是血，表情极其痛苦，很费劲地喘着气，不停地惨叫着。当时御医和其他十几个集训队的警察还有大队长于义峰都站在门口，可是每个人都对秦月明的痛苦挣扎视而不见，没有人为他想办法减轻一点痛苦，没有人抢救这个处在濒死状态的生命。因为太痛苦了，秦月明持续不断地发出凄惨的喊声。晚上六点多，有人找御医过来看看，御医还故作惊讶地表示，怎么插到肺里了？说完就没事一样地走了。第二天2月26号，秦月明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就这样在极度痛苦中倒下了，这是他在中共的魔窟中度过的最后一个炼狱之夜。当妻子王秀清和家人赶到佳木斯监狱时，看到秦月明满身是伤，嘴唇青紫，嘴和鼻子都在往外流着血，面目表情非常痛苦，他的右侧脖子后面有大片的红肿，身体被触摸到的部位仍然是正常人的体温。家人质问监狱，这就是监狱说的心脏病死亡吗？家属随后多次强烈要求查看监狱的全程录像，想证实监狱所说的心脏病亡之说和抢救过程，当然是一次次被狱方用谎言和欺骗所阻止。为了给死去的丈夫讨一个公道，王秀清和两个女儿开始了艰难的诉诸法律的上访过程，一直不停地奔波于政府的相关部门，但却不断地遭到佳木斯监狱和检察院的欺骗和推诿，还连续多日被跟踪，被秘密录像和人身威胁。最后收到的竟是佳木斯监狱给出的秦月明是正常死亡，不予赔偿的决定。半年后的9月1号，他们带着冤情到省城哈尔滨上访，向黑龙江省高级法院赔偿委员会递交了刑事国家赔偿申请书。然而就在离开庭审理不到一个月的11月13号，王秀清和小女儿却在双城市被绑架，劳教一年半，被关押在哈尔滨市前进劳教所。绑架他们的目的就是怕他们再继续追究秦月明的死，要他们放弃对佳木斯监狱的控告。孤苦伶仃的大女儿为了给亲人伸冤，开始了艰难的上访之路，但期间却遭到各级工作人员的层层刁难、拖延和恐吓。与中共官方的冷漠和惧怕相比，有好心人帮着在微博上发了关于秦月明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和带上的照片。帖子发了11天，共有14000多个博客光顾。好多博客贴了这样的文字，求真相，求真相，求真相。一个博客写道，我倒是没有什么能耐，看到这种不平的现象，难道我还不能喊一嗓子吗？在秦月明大女儿上告的过程中， 有的律师从不接这个案子到主动收集事实资料帮助他们，有的法官从一开始的躲避不见到被秦月明女儿的文章感动到落泪，还有的警察从参与迫害到改变了态度。天地间同胞的良知给予这个苦难中的女孩一次次的安慰和鼓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秦月明的大女儿想到了民意的力量，她开始走上街头征求百姓的签名支持。活生生的一家人修炼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震惊了父老乡亲，短短半个多月时间就有超过15000人签名并按下了手印支持申冤。这其中有一份特殊的手印是来自佳木斯监狱的狱警。秦月明的大女儿在给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中说，我的要求其实一点也不高，我只想让爸爸死得明明白白，想让深陷冤狱的妈妈和妹妹回到我身边，我想有个家，一个虽已永不再完整的家，但我相信我的坚持会让千千万万遭受残酷迫害的中国人看到希望，也使悲剧不再在其他的家庭中重演。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Thank you.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周末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